平安。来到这个新的地方，我也感觉到神很恩待会教会，给你们有了这个美好的可以发展的空间，神带更多人到这个教会听着福音，也能够信主在主里面成长。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我们一起来思想，就是身体复活与永生的关系。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题目呢？因为当我们想到永生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都不太清楚永生是什么回事。唯一知道的是说不要下地狱。那么这个已经很大的福气了。我们常常去旅行的时候，我们都会研究一下我们去的地方的风景这个的风土人情有什么餐馆有什么这个酒店要花多少钱我们穿什么衣服天气怎么样，我们都详细的研究。但是呢，对我们这些想到一定会去到永生的天堂的基督徒，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们没有很好的来研究我们将来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我们只是道听途说的，就是说将来我们都会死了之后，我们的灵魂就到了半空中飘来飘去，穿着白色的四方袍，然后呢一天到晚就是歌唱赞美神，主日崇拜这个四方的带领的弟兄姐妹带领的很好啊。但是如果他们唱诗超过半个小时，我们都觉得很累啊。而是一天到晚这样唱会不会挨得住呢？会不会很闷呢？会不会觉得这个人生没有什么乐趣呢？很多人都不太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很多的基督徒跟不信的人都一样，就是说我今年60岁了，快去环游全世界去享受一下，因为如果将来去的地方不太了解可能很闷，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享受，所以快去多几次的 cruise 参加旅行团去欧洲什么地方最好玩的地方当我安息主怀之前能够真的还我的心愿虽然基督徒对将来都是不太了解，所以对今生很希望抓住一些好的东西所以就不愿意去见主所以也不谈到这个什么将来我们将会去的地方什么样，大家都不研究那么这个在天上飘来飘去这个灵魂这个形象，跟我们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身体复活，将来我们这班人如果相信耶稣一定会身体复活，好像两个图画不太协调一样。所以我很想在今天早上短短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身体复活与永生之间的关系。所以请大家跟我一起打开第一段的经文，我们会看两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15章，哥林多前书第15章，我们从42节念到49节。哥林多前书15章42到49节，这段经文是讲到这个身体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的。我们起来念。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收益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么，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透过你自己的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也透过他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不然是我们心灵今天在圣灵里面我们重生，将来我们身体也会复活。感谢主，你透过使徒他们所写的新约的圣经给我们有美好的教导，求你的灵亲自的教导，让我们能够从你的使徒所写的这个的书信里面能够看到你对我们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的？哥林多的信徒对保罗所讲的复活的道理有一个疑问，就是在35节他们说死人怎么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的呢？死人怎么样会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的呢？他们怀疑保罗所讲的是不是真的，他们怀疑保罗所讲的是不是合乎这个理性的。那么保罗就跟他们说，其实我们看这个世界的现象，有发觉很多这个种下的麦子它埋在地下，它会生出新的一个的麦子出来。还有的不同的这个神的创造有不同的形体，其中有这个动物，有植物，有这个天上的飞鸟，还有天上的星星月亮太阳，都有不同的形体。所以呢，死人复活也有它特别的形体，而且呢也是种下再活过来，种下而且呢生出新的生命出来。那么这个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的呢？从42到44节我们就看到保罗非常清楚，将来我们复活的身体有几个特点。42节说，所种的就是埋在地下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不会坏的，存到永远的，不会衰败的，不会病啊死啊就啊就是失去它的功能，不会。第二，所种的是收入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以就是不好看的，不好看的。我们去参加这个安息礼拜或者双礼的时候，很多人最怕就是看你，就是最后的一个相簿是吗？是坚仰为勇，有很多很怕的，因为这个人还没离开世界之前，他的样貌跟他离开世界之后很不一样，所以很多人都快看完就立刻走了，因为这个是羞辱的，这个是经历死亡的，但是复活的是荣耀的，很喜欢看到这个荣耀的身体，看到这个荣耀的这个的新的生命。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将来我复活的身体，我的样子是像我哪一个年龄的人？20岁的时候，还是40岁的时候，还是80岁的时候？大家都很担心，将来我的样子不好看。但是呢，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保证，就是说，将来我们复活身体比我们地上任何年龄我们的样子都好看，因为那个是荣耀的身体。那个是圣灵所改变的身体。第三个特点，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 我们身体有很多很多的疾病、缺陷、软弱，但是将来我们身体是充满的力量，是蛮有朝气的。最后所重的是血气的身体，所以血气身体就是属地的，因为人是从泥土来造成的，泥土造成这个身体，然后呢神吹一口气，但是仍然是属地的，因为人是从地出来的，而且人还没有经过考验，所以呢神还没有将这个的属天的这个的形象给亚当跟夏娃，他们就犯了罪了。所以呢一直就是人类都在这个的血气的身体里面来生活。甚至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在座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很多已经信了主，我们的身体还是属血气的，要等到主耶稣再来，我们身体才可以变成一个属天的一个形象。所以呢他这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到这里我觉得中文的翻译有困难，因为中文翻译的人不了解，这个属灵呢，这个灵性呢，不是这个属灵，不是灵性，不是说我们这个将来身体是一个灵的灵体，不是。Pneumatical 这个字啊，在保罗的这个的书信里面，还大部分用法就是属于圣灵的 ，of the Holy Spirit， 就是说是一个可以摸得到的，可以看得到的。可以看到乌手的一个身体，好像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但是是圣灵所改变的，圣灵所改变的，就是说一个属天的身体，一个 material physical body， 这个完全这个翻译完全是翻错了，翻错了。最后呢保罗很清楚说，如果有血气的身体，也一定会有属灵的身体，这个秩序是先有血气，然后有属灵。为什么神的救恩需要我们的身体的改变呢？因为第五十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就是属于血气的身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的信仰只是一个心灵的信仰，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但是基督教的信仰不单是讲到我们心灵的一个改变，而是讲到整个宇宙的改变，特别我们身体的改变。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个旧的属血气的身体不能进去，因为将来的这个新天新地是更新的天地，我们如果身体不配合，我们根本不可以进去，而且不能在哪里有任何的适应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身体一定要改变，这改变的关键就是在45节，从亚当去到耶稣基督，从我们是在亚当里面的生命，我们身体变成在基督里的生命跟身体。这45节就是关键的，两个亚当。45节说，首先这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翻译也是错误的，因为翻译的人他大概知道他错误，所以下面有小字，灵或者血气，他的小字是对的，大字是错的。就是亚当他被造的时候，神给他有个血气的生命，一个属地的生命，对，他有一个的气息，他可以讲话，他可以生活， 但是这个生活这个讲话的生命是属地的，不是属灵的，不是属于圣灵的，是属于这地，是一个天然的生命，还没有经过考验，还没有经过神的提升，人就犯罪了。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来之后，为我们被钉十字架，在坟墓里复活，然后下面讲到就是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末后的亚当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复活的时候成了叫人活的灵，他成了赐人生命的圣灵。这里就不是说耶稣作为神的三位一体的神的圣子的身份跟他的本质改变，跟圣灵变成一个位置，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讲的就是主耶稣复活之后，他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他所使用的一切的能力，跟圣灵的工作跟圣灵的能力是合而为一的，合而为一。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然这个例子是不容易，这是人的例子啊，很有它的限制。可以想象一对夫妇，他们彼此非常相爱，他们所有的一切的行动，所有一切的这个的意志思想都配合，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二人成为一体啊。所以呢，你可以说丈夫等于妻子，妻子等于丈夫。如果你问他们一个问题，你问丈夫，妻子会同意；你问妻子，丈夫会同意。所以丈夫就等于妻子，妻子就等于丈夫。但是两个人还是两个人，两个不同的性两个不同的位格的人，有独特的个性，不然的话，这不会称为丈夫跟妻子啊。所以呢，他们的功能是合一的，但是在位格上面是分开的。这个可以比喻主耶稣跟圣灵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主耶稣在复活的时候，他被圣灵完全的改变，而且呢，他所做的一切呢，也是圣灵所做的。很简单，今天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耶稣住在我们心里面，但是另外一个讲法是说，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因为耶稣的身体还是被升到天上，在父神右边不断地为我们代求，他的身体不可能同时进到每个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他是借着圣灵他都可以这样做的。所以他在离开门徒之前，他对他们说，我要求父，父就为我来差遣预备一位的另一位的保惠师。既然圣灵是另一位保惠师，耶稣就是第一位的保惠师。耶稣的工作跟圣灵工作，如果研究清楚，就是一样的。只要是耶稣复活之后，我们看见关键就是你是属于亚当呢，还是属于耶稣基督。所以还没信主的朋友，你要了解，信耶稣不单单是一个思想的问题，信耶稣是我们用我们的信心全然的投入委身于基督，以知道我们的生命跟耶稣是合而为一的，就是圣经所说的与主联合。原来我们从属于亚当的这个的范围，属于亚当这个身份，变成了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份，这个就是信耶稣，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如果你相信耶稣之后，你发现哎呀，我的生命一点都不像耶稣，我还没有离开我以前在亚当里面的罪，那么你很小心， 因为你可能你的生命还没有重生得救。啊，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因为不是说我们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信仰是一个思想的问题，不是思想的问题，是我们这个人是属于谁，在谁的这个的掌控之下，在哪一个这个所谓宇宙的力量之下。所以我们这个复活，耶稣的复活就是关键。当耶稣复活之后，我们就在圣灵里面重生，我们也等候将来身体复活。当一个人死了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如果他相信耶稣基督，他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他的身体会衰败，但是他的灵魂会去到乐园里面，跟耶稣在一起。啊，灵魂跟耶稣在一起，但是这是一个暂时的天堂 ，the temporary paradise，the temporary heaven。就好像这个拉撒路，这个讨饭的拉撒路，去到亚伯拉罕的怀里面，亚伯拉罕怀里面，也就是在基督跟耶稣在一起的乐园。那这样情况呢，必须等到耶稣再来，耶稣就会将所有属于他的人身体复活，然后呢就进到新天新地里面，跟耶稣跟神在一起。那一个是永久的天堂 The eternal heaven。 啊，现在我们要进到去了解啊，这个永恒的天堂是怎么样。我们打开这个的启示录第21章，这个永远的天堂，这个永生是什么意思？我们只可以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只可以看一部分，但是呢我们会就是将这个重点跟大家先有个分享，然后大家有时间可以慢慢再研究。我们打开启示录21章第一到第五节，第一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我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它也不再有了。我要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牲畜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那我们看刚刚这几节啊，因为一直从21章一直去到22章，都是讲到这个新天新地的，慢慢在研究。这个永生的天堂，永远的天堂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那第一，我们看见第二节说，我要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哪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从天而降的就是新耶路撒冷。这个新耶路撒冷降到哪里呢？就是在21章第一节说，一个新天新地。原来的永久的天堂是一个新天新地。为什么是一个新天新地呢？因为新耶路撒冷从神，就是天上的天堂呢，从天而降，降到这个新天新地哪里？原来降到我们天堂，不是我们去，我们进到天堂那里，而是天堂来到地上。 We don't rise up to heaven. Heaven comes down to earth. 那这个是好消息了，因为呢，原来我们这个新天新地，原来我们这个旧的天地啊，虽然将来坏的事情都完全会被消灭，但是不会完全的毁灭，而是会更新。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第五节，做保罗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天堂来到地上，不是基督徒去到天堂那里，是天堂神跟新耶路撒冷来到地上。这个新耶路撒冷就变成新天新地的这个 capital， 这个京城。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变成一些的灵魂飘到半空中飘来飘去，好像无主孤魂一样，是天堂到地上，神也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未来天堂的基本的概念，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要了解的。第二方面，第三节，我要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了神的降落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喜乐，因为呢，神的同在我们就有生命，我们就有喜乐，我们就有平安，我们就有丰盛。因为呢，在地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了解不深，我们以为好的东西神都不要我们去享受，我们对神有一个错误的了解，以为一切的福气我们今天的享受都是我自己赚来的。如果神的旨意要我放下，我就要放下。所以我们对神的了解说，神要我们将好东西都放弃掉。但是我们忘记一件事情，就是神要将整个天地都赐给我们享受。好像在登山宝训里面有一句话，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听完彼得见神，对不对？啊，还有呢，我们看看马太福音其中一个啊，福气就是承受地土，对不对？承受地土人是什么人呢？第五章啊，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的人就是基督徒了。基督徒为什么叫做温柔的人呢？因为他们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完全顺服神，他们也不能跟人家争，他们都是让人去得到好处，帮助人得到好处，所以温柔的人。但是呢，神说我要将地土赐给你，这个地土就是新天新地，而新天新地最大的祝福就是神与人同在，神与人有交通，神的祝福，神的同在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有喜乐。第三、第四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一切在地上不好的事情，包括死亡、痛苦、悲哀，都会成为过去，不会有吵架的事情，不会有疾病，你吃的东西都是健康的，所有空气都没有被受污染的，所有的水都是清洁的，这个世界没有罪，人家不会来害你，你要不需要来防范很多坏人对你的攻击，也没有魔鬼，没有撒旦，而这个世界变成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健康的 非常清新的一个的地方。我就想到将来有个婚宴啊，有婚宴是，你知道吗？是谁跟谁结婚的？不是你跟你的太太结婚，是主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婚礼，高人的婚礼。我相信在这个婚礼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而且呢，我们不需要问这个食物健康不健康，没有这个问题，每样都是健康的，每样都是好吃的，每样都是丰盛的，而且随便你吃，随便你去享受。第四方面，第五节，做宝座的说，看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一切包括整个宇宙，一切都更新。今天我们去旅行都是去一些风景很好的地方，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觉得风景很好，如果比较将来新天新地，大概还是会达不到将来这个最完美的世界的形象。你可以想象最美的地方，你去过最好的地方，风景最好的地方，将来新天新地会比它更美。所以你不需要太紧张，今天如果你没有机会去旅游啊，将来你有很多机会去旅游。我觉得将来的天地更值得我们去旅游。所以呢，你没有钱没有时间不要紧，但有钱有时间，神也希望我们多享受他所创造的世界。这个不是犯罪，这个不是他的世界，这个是我们在主里面用感恩的心来去享受。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这个机会，你不要太过觉得太介意。你知道将来的世界神会给我们是美好的。好，我们再思想一下，我们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将来有个更新的天地，有主耶稣做王，有父神圣灵与我们同在，有一个美好的天地，有一个地完全是干净的、漂亮的、荣耀的。OK， 我们在这天地里面有什么活动呢？你以为哎呀，将来天地都是很闷的？我告诉你，比较今天的天地会更加多姿多彩。因为在天堂里面，第一，我们会用眼睛看到我们的神，去敬拜他。将来诗歌比现在更漂亮、更好听，将来诗班水准更高。第二，我们有正常的生活，我们会吃会喝，跟主耶稣一样，耶稣有身体嘛，我们跟他一起吃喝。第三，我们要工作，因为呢，主耶稣曾经说啊，你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我将许多事派你管理嘛。所以今天我们好好的侍奉主，忠于主的托付，将来我们就有好的工作。哎呀，那么我今天已经很忙了，将来我希望都不需要工作啦。很多人都希望将来在天堂退休啊。我告诉你，将来天堂工作呢，是一种所谓安歇的工作，就是不会累的，而且呢不会做一些无谓的事，这个没有意义的工作，因为所有工作都是主耶稣派的嘛，而且呢世界呢很多事情要管理的，我们要跟耶稣一起做王，一起管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呢都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属于耶稣的人在按照主的分派去做。 如果我们在地上忠心的话，他给我们更多更有意义的工作，更好的工作。如果我们不忠心，可能我们将来工作就没有这么好了，责任里面没有这么多。当然呢，不会受苦吧，但是呢，都是会这个，也可以说按照我们忠心的程度。还有，我觉得将来我们的这个世界很多事情要学习。你想到了旧约的时代有旧约圣经，新的时代有新的圣经，将来这天堂也有他的圣经，也有他的规条，也有他的这个所谓 guideline， 对不对？有很多事情我们要学习，有神给我们智慧，一起的来学习。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受罪的影响，将来世界罪已经过去了。所以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你，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受到很多破坏，但是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如果是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在那时候我们关系是美好的，是美好的，不会有吵架，不会有争权夺利，不会有人家害你，你也在防备人家。将来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是美满的，朋友的关系是美好的，跟着社会上面所有的人关系都是美好的。而且呢，肯定我们跟我们家人，如果他信主的话，我们可以跟他一起的在一起，可以再见面。最后我要讲一样东西，就是说罗马书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在叹息劳苦，每天我们工作我们觉得很辛苦，就算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也要会碰到一个困难，但是呢，在天堂里面不会有虚空叹息劳苦的感觉，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改变了，不再虚空。所以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将来我们会将传道书放在一边，我们可以进到罗马书所讲的荣耀的生命，可以我们再看启示录的时候更有领受。所以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是一个好消息， It's a good news， 不是说将来的世界不知道怎么样。这个世界如果看圣经的话，很多很多的材料在我们面前已经告诉我们，所以希望大家多读圣经，多了解未来的世界。因为将来你要旅游去到哪里，最终的目的地就是天堂。如果你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的，第一你就没有盼望，第二你也没有办法向人家介绍这个美好的地方。所以传福音的时候啊，如果你不知道天堂是什么，人家问你的时候，哎呀，这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就说你很糊涂，你介绍我去天堂，那自己都不知道天堂是怎么样的。我们要做一个好的介绍者啊，就是介绍人家去好最好的地方，让人家渴慕得着这个永生的福气。所以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将来我们去的地方是